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背景资料，是一条来自于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来自于以色列的科学家呢，首次用人造的子宫把完整的小鼠胚胎从受精卵形成之后第五天起培育了六天，相当于是达到了人类的胎儿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老鼠的所有的器官发育指标都非常的正常。从事这项研究的以色列科学家说了，这项研究呢对于流产还有受精卵移植这些研究呢将来都非常有帮助，而且呢可以有助于研究基因突变或者是缺失，如何来影响胎儿的发育。他们还说了关键的一点，下一个研究对象也许就是人类胚胎。看到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我们看网上很多的网友都在这条新闻下面留言，说简直完全就是黑客帝国的即视感。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仅仅是从女性本身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悉尼的妇产科专科医生 Claire， 一位是学术头条的作者 Britta。好，两位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从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Claire 首先在这儿请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吗，给我们的文化苦丁茶的听众朋友。
早上好，大家好，谢谢谢欣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困扰吧。
那还有我们学术头条的作者 Britta， 也麻烦你给我们的苦丁茶的听众朋友呢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受到邀请在这里和大家聊天。
说到这个人造子宫，估计两位都看过《黑客帝国》，因为这个电影太经典了。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你说人类也好，估计要打上引号的人类，都在一个一个的这个类似于保育箱或者机器里批量的生产出来，就有点像前面提到的这个人造子宫。那我们首先请 Clair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很有意思，叫困扰。Claire 跟我们讲讲你这个困扰从何而来。
我先引用咱们孔子一句话，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我觉得我对这个科学发展的感觉呢，我觉得是相反。年纪越大的时候呢，我反而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是何去何从，不单是没有不惑，而且是更惑了。你看现在技术的发展，从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每一项就是说科学的突破啊，特别是医学上，我都觉得很兴奋，能当为一个医生，非常的兴奋，但现在越来越看，我就觉得，有些科学的发展，我觉得就是说站的角度可能不同了吧。以前我就觉得就是跟每一个个体的病人来说，觉得这是很有帮助，但是我现在在站开从一个人群的角度，我就觉得，到底这对我们的整个人群是怎么样的帮助呢？所以我觉得是很困扰。我觉得，因为这么多年也帮助很多不孕不育的妇女去寻找她们不孕不育的原因，很多时候发现呢，这个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规律，很多时候把这个规律去跟他们去抗衡的话，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尤其现在 IVF 嘛，已经做了好多年了，都三十多年了，就是这个成功率也高，但是也是持续在一个比较平衡的阶段，就是35%左右的那个成功率。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 bypass 这个自然的选择的过程。而且又发现这些 IVF 出生的孩子呢，比我们自然受孕的孩子就是那个缺陷呢都会比例增高。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对我们是怎样一个帮助。而且呢，去把这个一个生命开始了，然后又在第五周，他们说的是第五周之内嘛，就很早期还是胚胎的时候又把它 destroy 了，就是把它毁灭了。我觉得从这个人就是伦理角度啊，我还是有点就是说保守的意见，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刚才格雷尔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感受和困扰他的地方。有一个问题在 Britta 之前，我们来跟 Claire 再探讨一下。Claire， 像你做专科医生、妇产科医生这么多年了，在临床上应该也见过一些难产的女性。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人造子宫，它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怀孕和生产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也漫长9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它能帮到一部分女性，比如说您在临床见到一些难产真的很痛苦的，你觉得它是不是个好事情呢？
我这样看哦，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的意义。当然了，分娩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现在我们也让它有无痛的分娩。而且呢，我觉得经历这个过程，你跟孩子的那个联系啊不一样，就我就觉得从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如果你把孩子都放在一个我们叫做就是一个育儿，就像是育儿箱子那里长大的话，那你这跟这孩子有感情吗？而且我就想着，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在IVF 这一方面有一个叫做 surrogacy 就是代孕的妈妈。代孕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就是帮那些已经因为可能以前的疾病啊或者天生的问题没有子宫的妇女去代孕。代孕一般来说有时候是用的是 commission， 就是这个couple 的他们这个夫妇的那个卵子跟精子，有时候用的是这个夫妇的丈夫的精子，但是这个代孕妈妈的卵子。但在美国呢，有很多发生这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妇女怀孕以后，即使这个基因方面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但是她怀孕了9个月以后，她反发生了感情，她不愿意把这个孩子送出去。那你想想，这其实一个跟孩子建立一个联系的过程。那当然了，每一个过程都是有她的痛苦啊，有她的欢乐。但我就觉得把这个过程完全拿掉是一个好事情吗？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哈。其实 Claire 作为一位医生，其实有非常感性的一面哈，因为自己也是母亲。那听了刚才 Claire 的分享，我觉得 Britta 您作为学术头条的每天接触大量的科技文献，尤其是第一手的英文资料的这样的一位作者，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角度呢？你刚听了 Claire 讲，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分四个方面说呗。第一个就是关于自然选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人类从有所谓的文明到现在一直都是在不断突破所谓的自然选择，因为真正的自然选择我们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们是不应该有这个社会的。自然的选择就是被老虎吃掉，这是最自然的选择。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真的交给自然的话，那比如说像我这种年幼体弱多病的话，现在早就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回复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老师说的，每一个过程都有意义。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其实就是我们从产后抑郁症这个角度讲，就是不用讲的太极端，就说产后抑郁这个角度，比如说美国的数据是7个女性里面就有一个是产后抑郁症。放在美国的话每年是60万。产后抑郁症它除了最极端的情况会死亡以外，它对整个人的身心健康，包括对整个家庭，尤其是包括孩子，刚刚老师讲到的孩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影响不好的。因为跟孩子的连接最重要的，他杏仁体是在胚胎里面8个月开始有杏仁体开始发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情的连接。他最重要的感情的神经发育是在12到18个月之前这个 period。 如果一个女性患有产后抑郁症的话，这对孩子的一生是有终生影响的。所以并不是说她生下来就能有连接，这个是另一个方面。我还想说一下就是科学伦理的方面。其实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他确实，我觉得我很同意他想的东西肯定在伦理方面是有一些挑战的。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也客观的说一下，就是现在的很多伦理的东西是交给这个伦理审查委员会去做的，他们现在在我来看尺度也是蛮大的。因为今天早上扫到一个题，就是说现在在美国他们已经在生物合成器里面在做人脑细胞的培育，那么这个是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的，就是这项事情已经在做了。 那么他们
不断的有挑战我们底线的东西再出来，不管我们接不接受。
对，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发生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说它符合伦理，我自己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他们之所以能得出这个决定肯定也是经过了很多方面考量，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做伦理审查嘛。最后一个方面我跟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有一些困惑，有一些困惑，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不论是怎样的困惑它已经发生了。对，
Britta 从他的角度包括他查的这些资料跟我们进行了分享，我觉得你们两位的担心都各有各的道理，像前面 Claire 提到的也是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在考虑的，之前我们认为科技的进步是在造福人类，尤其是医疗科技的进步，但是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就像刚才克莱尔担心的哈，就人都在这个类似于像保育箱里一样养出来，还有克莱尔提到人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也可以培育，包括现在 Elon Musk 的脑机接口又更进一步了，人工智能啊，人造子宫，可能这多多少少这个科技会让一部分人更多带来的就是除了便利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恐惧，觉得有一点进一步打开潘多拉的魔盒。那么如果从Britta 的角度来考虑呢，我们就在说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啊，之前弗洛伊德有个精神分析很有趣的一个对于生孩子有很有趣的一个理论，弗洛伊德他就认为就说男人之所以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就是因为男人不能生孩子，那生孩子是人类超越一切的重中之重大事，当然可能弗洛伊德处在的那个时代哈，他说因为女人可以生孩子所以天然获得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和存在感，你们认同他这种说法吧？觉得过时了吗？
我先说呗，我觉得不管我怎么认为，不管我认为过不过时，起码在我这个年龄的身边的接触的绝大部分女性，她们认为生孩子是一个选择。那么其实对我来说也
是，不是一个必须，是一个选择，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要说到那个女权主义，其实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发展，所谓的女权主义并不是说追根结底它不是探讨男性跟女性，女权主义最终追根结底它是探讨什么是女性，到底是女性为先，就像波伏娃说的，你是第二性为先还是人为先。如果我们假定它是第二性为先，那么就是子宫定义这个性别，那么子宫的功能就是生孩子，也就是一个器官定义你的人生。如果你是假定它是人为先，也就是说它跟不管男性女性，它就是兔子就是兔子，不分雌兔子雄兔子，那么人就是人。如果你假定它是人性为先，人都是有选择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这个逻辑是有一点困难的。
所以觉得把生育作为衡量一个人自身价值的这个最重要的标准有点太极端了。 Claire 你怎么看 Britta？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一个实验，就是我忘了这个科学家，他当时呢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笼子里面，就等于说什么可以容纳3000个小老鼠的笼子里面做一个实验，就是开始只用养了4对老鼠，然后发明他拼命的生育拼命的生育，等到那个就是资源开始已经就是已经超过它的容量的时候呢，那老鼠不再生育了，而且呢雄老鼠呢就变得女性化，变成就是有就是反正它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条件，它自然它就开始终止它的这个产育的能力。那我现在就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就是这个发展啊，我可能我也觉得我也有点就是比较old fashion 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挺有一个现象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就发现呢现在呢有一部分女的就变得像男性一样的强壮，然后呢那些男孩子呢就很女性化，尤其我现在看的就是说反正那个男孩子长就是弄得越像女孩子就越变成就是很 popular 那样子，我就觉得哎，即使我们怎么去违抗，但是我觉得自然还是有个规律在那里。 就说到这个选择的问题，就是说你看看我们在做任何的就是说习惯性流产的流产出来的那些product of conception， 就是那种妊娠的那些产业物啊，他们80%-90%都是有基因的问题。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冥冥中你就是大自然就是不想一个缺陷的孩子生出来，所以他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筛了出来，能够存留下来的。其实每一次我接生，我都觉得这大自然真的很伟大。每次从就是能够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很强壮的婴儿，这是无可否认的。然后我就再又想到这个，我们在追求永生，我就觉得哎，就是我们不断的发展发展，为的就是追求永生。觉得虽然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脑人脑的脑机结合，有一天我们就是。就像我就想起一个电影那个 Matrix， 是不是我们都已经存活在就接在那个电脑上面，存活在一个幻想的就是叫什么 virtual world 里面，但是呢吃的是很美味的食物，因为刺激我们的感官，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吃。所以那帮人那个反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情愿喝那个麦片粥，都不愿意这样子去享受这个幻觉世界上的美味，
就这种看得到摸得着的这种感觉是吧？
那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就一个群体的问题。因为我就又比较到我们这身体的肿瘤细胞，因为我们身体的肿瘤细胞就是一个想永生的细胞，他们是不会死的。但是就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身体上每一个细胞，我们叫做 program death， 我们有一个周期，该死的时候就死，该替换的时候会替换。但肿瘤细胞就是一个追求永生的细胞，它不停的分裂，不停的这样分裂下去，结果呢，它把身体其他所有的细胞都饿死了，就这样说吧。所以就人就也就是这样子死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就想，如果我们人类追求永生，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整个地球上所有物种的肿瘤细胞呢？那就是所以我就说我年纪越大了我就越困惑了。
Britta， 我估计你应该听懂了 Claire 想表达的意思。
是我分两方面说，第一个就是缺陷的问题。我觉得缺陷的定义我们其实可以更开放的去考虑一下，到底什么是缺陷，是不是说没有生存下来的小朋友就真的是缺陷，而生存下来的就没有缺陷。我个人不太这么认为。我认为能够有机会都应该尽力改变让大家生存下来，至于他的缺陷只能是在他生存下来之后再去看。因为有很多婴儿他虽然生下来的时候可能身体上没有什么缺陷，但由于他家庭的原因，或者说我们叫就是说社会，比如说贫富差距啊各方面啊 social environment 造成他这个人本身是有缺陷的，那么这种悲剧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悲剧，不是说他健康生下来就没有缺陷，这是我对缺陷的理解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讲到极端一点就有点那种达尔文就是淘汰对进化论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很多残疾人他虽然缺陷，但是他们的心智我觉得是比健康人是更健康的，这点是毫无质疑的。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工作，我自己是学 psychotherapy， 对，然后从事很多接触残疾人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能太简单的一概而论。还有一点就是永生，这里可能是对脑机接口稍微有一点点，因为那个最近的公众号啊或者是什么写脑机接口确实也挺多的。其实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脑机接口最直接的目的它是分几个阶段的。目前来说现阶段最直接的目的还是帮助四肢全部瘫痪的人，他需要帮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生存下去的能力，然后下一阶段才是能够帮助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双向精神分裂等等这些脑疾病的人，深陷痛苦的人，能够帮助他们。现在还达不到，因为现在我们完全不知道大脑的工作机制。第一步现在只是就是前两天刚刚发表的一个论文达到了让四肢全部瘫痪的人，他在脑这个皮层下面植入了一个电极列阵，两个电极列阵接进去以后，在 COVID 期间，他们可以在没有实验室人员的帮助下 去上网，仅仅上网，写一些邮件啊，然后玩游戏啊，生活下去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到这个恐惧，确实对我来说我也有恐惧，我也觉得永生这个概念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现在去讨论清楚的概念。但就目前来讲，起码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四肢瘫痪的人应该至少在几百万以上。那么这几百万个家庭，我觉得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人，他们的家庭到底是一个什么生存质量，怎么去帮助他们在这个情况下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务。所以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些科学家他还是有他比较直接简单的目的，不会一下跳跃到就一下就有生了，还是有个过程。
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个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哈，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就现在如果这个人造子宫现在看来就是其实它早就有了，只不过说还没有往人身上在发展，或者说接下来一步一步走得更远。那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就像说科技一不可逆转不可挡的趋势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有了这个人造子宫，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一种进步，是不是说一种权利，有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权利呢？我们先问问 Claire 你怎么来看，您觉得是一种进步吗？是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吗？
我觉得是应该是 yes and no， 就看你这个人的观点是从哪个方面出发的。我就觉得如果像刚才 Britney 那样子说，如果你是以人为主的话，那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有了一个选择，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器官或者是不用自己器官也会达到你的生育的目的。但如果是从一个女性她是很注重这个母性来就是出发点的话，她当然呢是情愿用自己的身体去孕育这个孩子。那我就觉得是因为世界上我觉得观点不同的人很多，你像今天我们三个人都不同的观点，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就看你是看从哪一个人群去说这个问题。而且我就觉得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而且就是人类这个很多想法的不同啊，就是很多新的观点也就是出来了。你看看现在我们不是说最近有一个文章就说嘛，在那个 Canberra 那边写了，大学里面说了一个，他说以后就不能够叫 breastfeeding， 要 chestfeeding 了。你看我就觉得有很多新的概念，新的名词，新的观点都会不停的涌现。所以你说这个人造子宫的话，你就看是对哪一个人群来说。当然了，可能也有保守派，也有说是比较先进的接受创新派，就看是对来说。但我就觉得呢，如果对创新派来说，那当然是对女性来是一个解放，因为你再也不用说这九个月要就怀孕这个整个过程，因为对你的工作啊，对你的生活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还有分娩这个过程也会有一个影响。所以你就看是对哪一个人群来说，而且对这个人群来说他需要的是什么。我就觉得最重要是看这个人他自己需要的什么，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 implication， 是这样子的。
那 Claire 刚刚讲了，对于不同的人群，不同诉求的人群来说，他的看法肯定不一样。其实非常人性的西方也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叫 biological clock， 就是生物钟。它是指的什么？所以说女性随着时间推移就越来越想要自己通过家庭自己来孕育孩子，这种倾向哈，说身体自然而然的想要孩子。那刚才 Claire 也讲了，有不同的群体诉求不一样。Britta 能不能站在你个人的角度跟我们讲讲，你怎么来看待就是这个人造子宫出来以后对于女性是不是一种解放，或者说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权？
如果是个人角度的话，当然是选择
好说一些了，是吧？
要 Q 个人角度是可以的。个人角度的话，因为对女性来说嘛，就是说生育本身是一个，当然是非常重大的过程。当然，就是刚像 Claire 这个讲的，他说每一个过程都有意义。我个人不太这么认为，我不认为每一个过程都有意义。很多痛苦的过程是毫无意义，并且会留下深刻的 trauma。 这种 trauma 无论是身体上来好，精神上心理上也好，会给孩子，我们现在讲的是母性嘛，会给孩子造成不可泯灭的影响， 这是不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母亲的痛苦越少，孩子就越幸福，这是一个我认为很简单的逻辑。尤其是如果人造子宫出来的话，首先我们可以避免大量的医疗资源上的负担，比如说由于怀孕造成的各种的这种综合性的健康的风险，怀孕高血压啊，怀孕的这种
妊娠高压症，
妊娠高压症，对各种各样的这个给社会资源、这家庭带来了太大的负担，而且也给孩子的健康造成了影响。那么你人造子宫出来以后，有很多我们可控的因素，可控的程度变高，其实对孩子的这个健康保证变高。那么他在比如说孩子出来以后跟一个健康的妈妈在一起，总比要跟一个健康跟精神都受到影响的妈妈在一起，是对小朋友是好的。整体上来说，如果对小朋友来好，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是好的。因为人类现在社会上的诸多问题，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都是由于童年阴影造成的。那么童年阴影是怎么来的呢？由于原生家庭造成的。那原生家庭是怎么来的呢？那怀孕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从我个人来讲，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像刚才克莱要讲的，我们三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可能在心里还藏着没有说出来，但不论如何，我们提到了不管是婚姻、爱情、家庭、孩子，其实都只是女性众多价值感、幸福感的来源之一。我们也在这儿呢，希望就是我们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苦丁茶它的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我们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有一些思考，对大家呢有更多的启发。我们也希望在这众多的价值感和幸福感来源之一当中，大家既有之一，也能够有之二，还有之三。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更多的方方面面来衡量或者评估自己的价值标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